好啊，这一次的聚会啊是要谈啊这个，你们看这个标题啊，你们笔记上是有了，就是基督徒的末世观啊。啊，为什么要谈基督徒末世观呢？因为它跟我们，你可以说最有关系的，它牵扯的不是一个啊，你对世界末日怎么看啊？它牵扯的就是你怎么过生活。我再讲一次啊，基督徒的末世观呢，几乎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OK， 就是你怎么看你的现在啊？举个例子啦啊，你们可以问问题啦，因为我们没有说很严肃的啊。你们如果需要问问题，你们就发问啊。就是说，你们怎么看？如果明天你的老板叫你去深圳啊发展啊你将来的事业，你怎么看？你说好还是不好？深圳啊，你说哦，这个有点像孙明讲别的啊，上海啊啊，因为我出差去深圳，我就老讲深圳，上海 OK。如果你老板说，哎，你去上海为我们子公司发展，我加薪你两倍过五倍，好吗？怎么样？去吗？要不要去？上海嘞，你阿妈在那里啊，也不错嘛，对不对啊？薪水又高啊，又回到中国我熟悉的地方，好不好？那你看，它有关系的，因为它的背后，如果呢，你认为这个世界将来是越来越好啊？耶稣基督是在世界最好的时候他来 OK， 你认为基督徒呢活在这个世界已经信了耶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每一天我们可以享受神与我们的同在，每一天我们可以享受天父的世界，就上帝照顾我们的这些美好，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其实你答案可能是说好，因为这是神的开路，对不对？这个结果很好嘛，对不对？就是你看到经济上是提升了啊，购买力也提升了啊，薪水多了嘛，对不对？你在你的这利率表上面多一行，有啊，在中国大陆的啊的这个工作经验，哎，不错啊，中国有很多基督徒啊，可以去那边的教会啊，完全没有问题吧，对不对？但如果有，你会拒绝。你会拒绝是什么原因呢？举个例子啊，如果你们会拒绝去国内发展，有什么原因啊？一般上可能是什么原因？因为国内会怎么样？怕习近平？不会啊，又不是搞独立的。来，如果你说一个基督徒不，他拒绝他的老板去中国发展，一般上什么原因？啊，他老板会给你全家去。好，跟家庭
生命上会影响，
首先生命上会影响啊。那你看，申行兄常常跑中国啊，他就知道啊，很多洋人认为现在福音的发展最快的地方是中国，所以中国好像几乎最靠近天堂，因为他最多基督徒嘛，一个布道会就是几千人信主，一间教会就是几万人的，这个地方地球是找不到的。对不对？但是常到中国去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哎，这个不是真的，哦，不是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这种现象，对吧？会发现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是很困难的，不一定是政府要给你麻烦，甚至你自己的这个工作条件、工作的环境都给你很多跟信仰有冲突的事，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对信仰会有危机。还有呢？如果你不愿意去，还有什么原因？可能你的孩子哦，啊，你孩子说：“爸爸，我已经习惯在瑞士了，我已经习惯在意大利了，哈，我不想去中国从头来过啊。”那你最后说：“啊，好吧，你们就继续在意大利，我就去中国，就这样了啊。”那就会可能造成家里的分开，好吗？啊，那你在国内工作的时间，如果中国人有一天有25个小时，我看他还是会用第25个小时。所以在国内工作的这个 hours 啊，就是工作时间是没有限定的，就是人 就会一直的，就是你可以说拼命了啊，就是所以这啊会影响啊许多的因素啊。好了，你看一般人是这样讲，对不对？但是你要，可能你这样讲，那个人就觉得嗯，对，我不应该去。那其实这个是你的末世观。其实最后啊，是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第一，世界是越来越败坏。那不是因为太多人口不够东西吃，不是，就上帝早就说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罪啊，而且这个罪呢是一直不断的在，不是减少的，它是累积的啊。人的罪行，人对这个恶行的这种贪婪是一直在加添的，所以圣经一早就说这个世界是走向败坏，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实际上并不是享受，因为那个享受还没来。那你听清楚啊，耶稣基督说我们信主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在世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那我们都不讲第一句，我们就讲啊，信耶稣有平安啊，我们都要讲那个。然后我们就让大家觉得，而且基督徒就算有苦难也不敢讲，因为你怕人家说哎，你怎么有苦难，你不是基督徒。所以变成我们塑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基督教，就是基督徒去教会都是要体体面面的，就算啊、很多问题他都不敢讲出来，而且好像都是一个好的家庭好的工作的这种人，就是有这种的形象，这叫 Christianity 基督教。实际上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你如果你想象基督教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有点好像过街老鼠这样，基督徒天天要逃的，在这一家聚会完之后，明天罗马人来了，他们就要换地方。OK， 他们到了一个社区，被人发现、被人厌恶的时候，他们就要搬到外面去，搬到乡下去。你知道，基督徒一直在找，就是你看前面300年，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教会一直是这样子的，没有说什么人可以上电视啊，或是说我们今天这样子在一个营地里面公开聚会，当时没有哇。短期啊，但是没有那么大的自由。教会一直以来都记得耶稣说的，耶稣说我的国不属地上。那换句话说，如果你头脑没有这环啊，你头脑就是认为我信了耶稣，我做了一个对的选择，所以世界就是我的了，以后前途都在上帝手中，我会活得很好。那其实你的世界观、你的末世观就跟一般或是圣经所说的末世观就有区别，因为它就直接影响你在地上做的每一个选择，可以吗？啊，所以你看那么多笔记啊，你不要吓到了，没有什么很多经文的啊，只是吓吓大家而已，很多是给你们回去看的。那今天就是希望说，到了礼拜天之后呢，你最少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明白，你活在今世就是现在了，你是未来世，就是为你的。就是天国做预备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今世的目的是为来世做预备的，所以今世的一切呢都不是你的目的，就算你的孩子其实也不是你的目的。你说哎，不可以这样讲，孩子是最重要的，孩子的真正的父亲是上帝，不是你。如果你敢说孩子是完全是，当基督徒也是不懂啊，就以为哎我的呢，如果上帝把你孩子真的交给你一天他就完了，因为你既不会，他生出来你都不会跟他讲话，你也不会告诉他哎你要吃东西哦，他不会回答你的，对吗？你跟他说哎是时候要上厕所了，你孩子不会回答你的。哎孩子啊，你懂什么叫呼吸吗？我教你啊，打开口，他也不会回答你。如果孩子，上帝真的是完完全像很多人认为啊，孩子是我的话呢，孩子早就不在了，孩子是上帝的，上帝只是让我们能够体验他做天父的心情，他就给我们在地上短短的时间。你的孩子不会永远的啊，他大概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就当你是朋友了啊，你不信你问问新华他就当你是朋友了啊，当你是跟他就是曾经啊跟他一起长大，他尊重你，但是其实那个关系就是人类的关系，所以很短的，可以吗？啊，我讲这样多东西呢，其实我就想说，有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 好像没有很仔细的去明白，其实圣经是有一套要我们在今世做选择做判断的一个标准的。我们好像就好像默认了，大家觉得好的都放进来就 OK 了，连只要我们外表保持有做礼拜有读经祷告有聚会有什么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到最后你也很失望，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其实他没有真的向往圣经里面说的那个最宝贵的事情，就是天国。多数的教会没有办法讲天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教导天国。多数的教会一讲天国会反感，就是因为他整个教会的这个方向是为今世的，对吧？所以教会有很多课题是教人家怎么教孩子，怎么夫妻有更好的关系，对不对？怎么样能够在你的工作上面能够为主做见证？当然，你说这些都不是坏事啊。但其实教会不是教这个而已，教会是一直要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你有天国的应许，所以你现在就算怎样，你知道吗？你有天国的应许。如果你没有这个应许，你怎么活呢？你告诉我。你就算活得不错，你还是不会高兴的，因为你会发现你会失去，你会不能掌握。所以为什么圣经那么宝贵啊？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而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去忽略可能就是因为教会慢慢离开这个，因为是有代价的就慢慢就离开了这个观念，也慢慢就用世俗的观念取代了圣经的这个末世观念。OK， 好了，我不想自己讲了所以我就主要是用释经啊，解经，就是我列很多的经文，就叫做末世经文然后我就希望呢，你去注意这些经文是明显的。OK， 不是我瞎说来吓吓大家，要你们都去当和尚去了从今以后都吃粥不准吃太好的都走路骑脚车，不准开车不是我告诉你的，你去看其实圣经有很多的这种原则但是解释这种经文需要有一套的观念我们等一下这几天会有机会去看好了，我开场白有点长，不过希望你们不要把这个只是看成是一个就是有人这样说，我们就来听听吧它影响你每一个选择，每一个选择。好了，有问题吗？第一章可以吗？对这个主题会不会已经开始觉得哇不想听了？对吗？希望你好，你们有问题随时可以举手介入了好了，解经书就是很多了因为也坦白说不是太多人要讲这几个第一个是笔记了，所以也没什么好说。那这些呢都是经典的一些基督教的一些解经书，翻译成中文这本没有，但这本又不鼓励大家全盘收因为这个人他有一点，他有一个 view， 他有一个看法是很，你可以说是很难得的，就是他完全反对，几乎完全反对现在大家讲的这种末日的事情，他完全反对。但他的好处就是呢，他点出了很多很明显的错误，但是当他完全反对的时候呢，他几乎可以告诉你说圣经里面讲的一切末世的经文都发生了，都是过去的事这个就危险了，你明白我意思吗？那圣经讲了很多，好像耶稣说太阳要变黑变红这个星星要掉下来这些话对不对？好，对这个人来说呢，他说全部发生过了，都是在指罗马帝国堕落的时候，都是在指公元七十年的时候。你看他都把耶稣讲过的每一个末世的预言都全部说实现了。那这一点是好，是因为我们以前读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以为这些经文都是在讲以后的，对不对？原来在过去也有相似的东西发生，但是这个人呢，他就没有说其实苦难的经文呢是两面的，一方面他有当代的就是真实的发生，但是同时候 耶稣基督讲这些话也是预备我们面对那个真正的苦难，真正的灾难，就是他回来审判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全看他的呢，最后你会发现说，哎，世界是不会有苦难的，因为凡是讲到的苦难都发生过了啊，这不完全正确啊。我们之后也会看这些经文啊，我会点出来它的区别在哪里。我想你们不会完全陌生啊，你们聚会那么多年，很多你们都已经有接触过的，好吧啊？好了，讲完了，可以下课没有？你们那么安静啊，真的没话讲。OK， 可以，好，就让我继续讲了。好了，开始啊，我们先来处理一些 terms 啊，我们来处理一些名字啊，一些词。好了，在圣经里面，你如果 search 啊一下，你会找到几个字啦，一个字叫做末世，一个字叫做末期啊，其他的末日比较少了啊，末日其实有时是翻译本的问题啊。那主要这两个是两个观念，但如果你不注意，你以为是同一个意思啊。一般呢，讲到末世呢，它是指到一段的时间，它叫 eschatos， 哇，这个是希腊的啊，或是英文叫 end time 啊 ，end time， 啊，或是末期呢，它是指到一个点 ，the end， 不一样哦。end time 呢，就是好像我们说七十年代，就应该是整十年了，好长啊。OK， 所以这叫末世，它是一个好长的时间。末期呢，就是这个时间的最后那一刻 ，the end， 最后，可以吗？那不是每一次你看和合本都找到这个逻辑啊。坦白告诉你，这个你需要去，有时要用希腊文啊，怎么样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呢，这个字只是帮助你有两个观念，就是说耶稣基督讲一些话，或是保罗讲一些话呢。有时它是指到我们现在的，有时它是指到我们在等的那个未来的，可以吗？啊，这个区别啊。好了，这两者它的重点啊，就是末期，就是第，我先从后面讲一下，就最后的那一点，最后那一刻，它指的就是耶稣再临的时候，啊，耶稣的再来，耶稣这个最终的那个再来，我们说第二次再来哇，你可能问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就是他道成肉身啊，不过我们通常不会说第二次再来，我们说再临了 基督的再临的那一个时刻，就是特别指这个 the end， 但是它不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啊，不是世界末日啊，不然你现在很担心啊，因为可能我们中国的邻居啊那个金先生，他可能会有时打瞌睡不小心按到一个钮。然后呢，我们那个美国的朋友就会二十艘航空母舰就开过来，那你可能说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 the end of the world。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就是那个所谓的世界大战。OK， 耶稣基督来为什么讲他是 the end？ 因为他是 the end of 末世。就好像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就结束了什么？来考考你们了，这是圣经论了。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道成肉身，他结束了什么？他结束了什么？
祭司。
祭司，对。等，你讲的是聚会的预表，但是他结束了一个年代，什么代啊？什么代？什么时代？啊，祭司的时代，祭司的是什么时代？
旧约，
哎，对，旧约。但是耶稣有没有守律法？耶稣有没有割礼？有哦。啊，耶稣这个改革改得不干净啊？不是。耶稣基督一来的时候呢，旧约就开始，他的意义就开始实现了。当基督完成救恩，他死里复活，圣灵降临了。这整个旧约就满足了，所以旧约就停下来了。你明白吗？耶稣基督降生那个晚上，大家都在睡觉，所以它不是世界大战。所以每次当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放烟花的年代啊，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当然好莱坞是这样子讲啊，但我们应该明白这个 the end 啊，就是这个最后一刻。 它的意义并不是在我们要看到一个很激烈的什么景象景观太阳突然间那天我看我忘了可能是在飞机上面我看到有一个可能是电影还是纪录片他说世界末日的时候北极边跑来赤道跑到北极去是吧他说地球是反过来转的不也不是电影还是纪录片老夸张那他们总要觉得说有这一种事件才算 OK 对我们来说记得啊申请讲的呢其实如果你的笔记我是写多了啊如果现在给你管理点就私下可以背如果你一定要容易记的话你就记这四个而且这四个就四个字啊很好背以后过年可以写对联送给人啊就是第一基督再临他一定是在第一样耶稣再临的那一刻呢就会马上发生一件事这是圣经说的就是死人要复活而且不是恐怖电影那种坟墓都要裂开啊迈克杰森要跑起来不是啊他是特别指到身体的复活就是一个荣耀的啊，一个过去死去的人上帝给他们重新一个身体他不需要从坟墓起来的 OK 这个身体呢跟他的灵魂要结合这个是大事啊，但它不一定有烟花，它是一个大事。连紧接下来呢，就是审判。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让全部死去的人都活过来，不是请他们吃饭，是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哈，这样不要活好了。你不想活都得活，因为我们是做人犯罪的，我们不会以灵魂受审判的，对吧？你今天犯法你说好我寄一张照片去法庭那就盯着那个照片来定罪就好了我在家里看电影不行你是一个人你在这个事情犯了在这个国家犯了法你就必须出现在这个国家的法庭那我们在上帝的世界当中我们违背了他的律法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 也犯罪啊，我们也违背了他的律法上帝都把我们全部活过来作为人来到他面前审判你知道在那一天关键的事情就是上帝说定罪跟赦免 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是要吓你啊 我们一直听来的就是说哦，我们基督徒死了我们就上天堂慢一点那个地方不叫天堂因为那个地方是都是灵魂在等的地方 not yet OK他们叫做乐园啊，或是一个等候的地方不是天堂为什么它不叫天堂因为天国天堂呢是要等到审判之后才有的 才降临的所以很明显呢基督徒要经过这一关这一关这一关才有这一关所以你要被审判我要被审判但我们在那一天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耶稣因为基督的关系上帝说被赦免不再被定罪当然你不是害怕了我想你今天就知道你一定会被赦免因为你现在常常依靠耶稣基督你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代求对不对但是那个 official 你懂我意思吗律师可以告诉你说哎，你赢了啦你这个官司赢定了赢定但你就是要等到那一天去法庭那五分钟听那法官读一下咯说哎某某人无罪释放啊某某人啊你就是要听那个东西嘛所以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到我们是被宣告被赦免无罪的所以审判是定罪跟你可以说叫什么我们中文不知道你们这个字啊就是一个是Find you guilty, not guilty. Not guilty 叫什么？无罪啊，这样难听，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无辜啊，不是啊，就是算你是无罪这样啊。有这两个可能性的，审判不是一个可能性罢了的。有时候我们用这个字说啊，你要被审判，你说好啊，我被审判为善的，因为被审判 judgment doesn't mean 它 judgment 这个字不是直接说定罪的意思，它只是一个宣判。领奖也是在家庭的他说哦第一名对不对也是家庭的、啊、他判你做最好的、啊、好了不多讲了 那最后一件事才是我们都期盼的哈，就是最后一件是永久的。圣经用的字叫做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在哪里？在天堂。新天新地在哪里？在天上。如果在天上，为什么有这个字啊？你说有天吗？你知道这个天跟地放在一起呢，就是地的意思，是吧？好像你孩子走出去说啊，这是我的天地，什么意思？他飞到天上了没有？他直到上面跟脚踩着的都是他的嘛。所以新天新地呢，就已经告诉我们天国要在哪里，要在地上。可能很多人很失望啊，我一直都想要在天空飞啊。啊，原来以后还是要在地上走路，真是惨。你是人啊，上帝造你是人，为什么你要飞呢？飞是鸟吗？为什么你要飞？如果你想飞，今天你可以坐飞机，可能那时候飞机这种工具不是太好，可能你会骑在鸟上面，不懂啊。总之我们是人，上帝造亚当是完美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呢，亚当还是走在地上的，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荣耀的形象，所以将来我们活过来，上帝没有造一个新的地球，上帝也没有在天空上面造一个王宫把我们放在上面，因为那个不是给人的地方。我们人被造不是踩在云上的，我们人被造就是在地上走，陆地吃东西，吃水果，欣赏太阳月亮，跟人家做朋友，彼此相爱，这是人啊。然后我们不是被造做其他的东西吗？啊，所以圣经实际上告诉我们的那个最后的心念心地呢，跟佛教讲的那个极乐世界啊，啊涅槃的世界啊，是完全是两件事的。因为佛教、印度教是以肉身为低级的，所以当他们一死之后，他们就脱离了肉身。他们认为灵的状态呢是高级的。我们圣经让我们知道，灵的状态呢是好像一个人没有穿衣服一样，所以灵是不会跑来跑去的，因为他这个不是他的地方，你明白吗？就是人呢被造，他有一件外衣叫做身体，他要有身体呢，他才实现一个完整。所以人死之后呢，灵魂不会今天去你家吃饭呢，不会的，他就是去一个地方等，只是那个地方呢有亚伯拉罕，有保罗，有其他的人，连我们主耶稣也在那里陪我们，所以那地方很喜乐。但是那个地方的人都没有身体的，都是灵来的，他们在那地方等候这一天，他们全部要下来。那我不是讲什么神话故事啊，你说我基督教也有这环啊，对，圣经讲的 啊。那你常想，你才能够以这个为你的安慰，对不对？那我们不讲这个东西啊，我们教会通常我们还好了啊，就是说一般的教会都不讲这些。哎，你要怎么安慰信徒呢？那你信徒遇到问题啊，如果有一个姐妹有了癌症，你怎么安慰她？我为你祷告，因为隔壁那个以前祷告她就好，你用这种东西来安慰她吗？啊，我们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吃啊，让你趁着还有年日的时候吃好的，是吗？你将来为他吗？一点奏效都没有。你知道吗？你跟他说耶稣要来，身体要复活，将来那一个新天新地是没有眼泪的，没有忧伤。所以你现在怎么样，都是为那一天做预备的。你甘心吗？你甘心，对不对？就算你有一个癌症，如果你是基督徒了啊。如果你不是太过不明白圣经的话，其实你明白上帝让癌症生在你身上是为那一天做预备的，你也就扛下来说对我谦卑，对不对？但如果不是的话，你一定很抱怨，你说我爱主那么多年啊，我又侍奉神，我又做，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下场？上帝说，哎，我给你癌症是要磨练你谦卑，你就挨过去，最后你成圣了，我把天国赐给你。你说好吧，这个考试有点难，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走过去，因为我有一个应许在那里。基督教没有这环几乎不是基督教啊， 是人为的一种社会的人。那我们华人教会这一门是很不讲，因为我们很怕我们的基督徒就是好像有一点佛教的思想，所以一般华人教会是不提这些事情。因为你讲多了，你讲天堂啊什么什么，大家就很敏感，啊，有人就说，以后的这个就会很多想象啊。但是当我们不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剥夺了信徒一个能够依靠的一个应许。你认为基督徒可以自己读圣经就这样读出来吗？我告诉你不行的，很多基督徒读到这种经文啊，都跳过去的。你不信我，你问我们当中的老信徒，你们肯定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为什么那时候读过去就这样跳呢？因为你总觉得啊，这个有别的意思，你就跳过去了。你就喜欢读那种经文，就是啊，耶稣说啊，你们啊，刚才说的，在世有苦难，在我里面平安，或者说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就喜欢读这种经文，是吧？耶稣说啊，不要怕，只要信。你最喜欢读，因为最现实啊，不要怕，只要信。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必得享安息。是讲什么？讲救恩啊，讲这个啊。因为你不用再靠守律法，守律法让你担重担，你现在靠耶稣基督，你就享天国的安息。全部点那一个的，真的，是吧？所以不要怪一些人啊，你说哎呀，以前他很热心，后来就不热心了啊，因为工作忙，因为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他一信主的时候，他很清楚，他等候的是天国，他没有理由不热心。环境再怎么变都不会影响，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来啊。什么时候轮到你不热心？就是他一信主那一刻，可能他是真信，但是教会很忽略，是吧？很忽略教导他一个正统的一个生活观念，他应该期盼什么？没有告诉他，让他去摸。所以他一换了一个环境呢，因为这个模糊嘛啊，所以他就会走另外一个方向，甚至他的灵性会倒退。可能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你问问问问问，最后你发现他还是相信，但是就是在这个相信上面都是错的，因为没有人点他嘛，他就自己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就自己塞了，他就觉得，哦，这一套也可以 OK。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讲，当然也不是说能够马上就把一个人全部，就是我们信主久的人，我们自己反省啊，有一些我们明白了，我们把它调过来，有一些我们应该放了，我们就要放下。特别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的孩子啊，一些新的朋友，你们带他们信主呢，请大家传福音，真的好好传福音，传那个让世界的人都觉得羞耻的福音，不是他羞耻，他觉得你羞耻，你怎么会讲这种东西？因为福音呢，是让很多很多的人很厌弃的，因为我们讲一种不切实际的天国，你们很不现实哦。一受人家欺负，就说啊有天国应许啊，这皮都是没有用的。我们不敢讲，因为我们怕人家轻看我们。但是你知道吗？你不这样讲呢，他信了主，他是冒牌的，或是说他以后站不住脚的。因为真的被主所拣选的人呢，他就是很奇怪，他的信心就可以勾到那里去，勾到永恒那里去。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可以信这件事。你们看过一些小孩子很小，他会跟你说他想要见耶稣，那你可能觉得，哎呦，你这么你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不是，他灵性好啊，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常常告诉他说，与主耶稣在一起最快乐，是吗？小孩子，他不会说我要去见 Mickey Mouse 就去 Disneyland， 他竟然会告诉你说啊，他很想能够见到主耶稣，他不是讲他想死啊，他是有一个信心，竟然可以让他勾到永恒的那一个快乐。他活着三岁五岁他开始享受了，你就没有了，对吧？因为你一直觉得那个没味道，所以你就享受不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平安那个安慰，因为你勾不上去了。所以希望我们自己调整，但是更重要啊，你待人清楚，特别家人啊什么，不要害怕，你不讲这一点，几乎你不再讲福音。 我不知道会讲什么啊。耶稣救我们也是那个目的的，你知道吗？耶稣救我们不是为地上的目的的，不然使徒就不需要去砍头了，被砍头不是去砍头啊，教会就不需要受逼迫了，从来都不是为地上的目的的。地上是我们预备自己将来天国的地方，地上的资源、金钱、时间，都是为你预备将来天国所需要用的材料而已。材料用完了，材料就放下了，对不对？你如果你要做一个艺术品啊，很多材料啊，你做做做做，你做完那些材料的吗？你艺术品出来了吗？你那材料就不要了，啊，所以地上的事情都是这个吧，包括你的家庭、孩子各方面，都是上帝使用来预备我们承受天国的。好了，末期我可能开始喘气了，我两眼快点，是这个意思啦啊，四个要点背起来了，以后我就不再多讲。末世呢，就要花一点时间了，因为末世是一整段的时间嘛，啊，就是一个大的时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刚才前说了，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一天，旧约就开始实现了啊，因为旧约应许弥赛亚，那旧约还有应许啊，弥赛亚为我们死，那成全啊新约的应许，连圣灵要降临，教会要开始，啊，所以当中最少也有三十几年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升天之后再过四十天，所以这三十几年，最后这个末世就正式了，因为这个旧约结束了，我们就每一个人都进入了新约，就是这个末世的年代。啊，末世其实刚才我前面就说了，它的重点就是教会和信徒等候天国来临之前的生活观。所以每次你讲末世，你跟人家说，哦，我们在末世，我们要警醒，是吧？其实你是在讲生活观，你是在劝他说，你不要这样贪爱世界，你不要啊这样。啊，期盼啊，从物质上得到满足。其实你讲末世呢，你是在讲价值观，价值观，好吧？你可以啊保留你旧的价值观。你说我从小第一愿望就是要做世界小姐，第二愿望就是要在三十岁之前赚到第一个100万啊。你可以讲这些东西，这是没有信主前，但是可能你信了主之后呢，这个里面的价值观还在，嗯，你可以保留。我不说你可以啊，就是不应该，但是我说很多人是保留了这个东西，你外面再披上祷告、上帝的帮助跟教会的生活，嗯，所以这些人呢常常会有一些不协调的，对不对？因为他里面跟这个外面不一样了，所以就变成他有时一做决定呢，你会怎么会跟好像会让你差异，为什么会跟你的这个外表的这种表现很不同啊？哎，你不是天天来教会的吗？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他会这样讲，是因为他里面是旧的价值观，不是圣经的价值观，不是耶稣基督要基督徒在末世生活的价值观，可以吗？啊，所以盼我们能够多一点，啊，在这方面，啊，能够反省，啊，也求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作为，啊，好了， 我这个是资料，啊，不过你们手上拿了，我把它分，因为我后来发现这字有点小，抱歉了，你们如果看得辛苦的话，我这边是把它分开，字大一点，啊，能你们容易看，啊，好，讲完末世的字就是这个 term 的意思了。OK， 现在我们开始来讲，这个末世这个观念，时间是怎么样算的？啊，到底这个时间从哪里开始？其实有一个民族你要去注意的，因为他写圣经，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对于这个末世的时间呢的理解，跟我们平常人不大一样。啊，但是因为他写圣经嘛，所以就变成说，有时你要明白在圣经里面的那些人讲话。他们在讲什么？因为他们其实里面有一套旧的观念。好了，我就快快讲啊。他们的观念主要跟自己有关系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 他们不会很在意说啊，中国会被崛起啊，美国会被走下坡，他全部就是以色列，这是他们主要的观念，就整个地球是为着以色列的。你说哇，这样骄傲的民族，因为这个是上帝跟他们讲的，你懂我意思吗？有一个民族在这个地球啊，就是他会认为全部的人类叫做外邦人，他不管你是黑啊黄啊什么，总之他认为你们都是叫外邦人啊，就是在门外的人，他们叫犹太人，所以整个核心呢都是为他们，所以外邦人呢是他们的奴仆，外邦人是帮助他们的，那这是他们固有的。我不是说好文化啊，我不是在贬低他们，我只是说你要理解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就是全部都是上帝说丢弃的，只有他们是上帝所选的。所以你说一讲到末世的时间，当然跟别人没有关系，对不对？别人发生什么事都没有关的，是跟他自己有关系的。OK， 所以他用他自己来定义啊，什么叫做现在？他们的现行世界是什么？怎么算？就是上帝造世界那一天，到弥赛亚来的那一天。那你们要知道，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的弥赛亚还没有来，可以吗 ？OK， 他们还在等弥赛亚，因为他们弥赛亚如果来的时候呢，以色列就会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世界的中心从纽约会搬到耶路撒冷，就是纽约现在，有 Superman、Batman、X-Man、Spider-Man 都住在那边啊，还有 Wonder Woman， 还有现在 Iron Man 啊，以后他们都会搬到耶路撒冷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超人都住在纽约啊，很奇怪啊。那纽约每次恐怖片都是被炸到平面，都会再建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好了，没有错，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困难啊。他不会管其他人，他认为弥赛亚一定是没有来，耶稣不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啊，就是得胜他们的仇敌，他们现在还是要跟他们的邻居，就是巴勒斯坦人啊，处得很紧张，所以他们认为耶稣肯定不是弥赛亚。好吗？好，所以对他们来说，创造的上帝造的世界之后，一直到弥赛亚来之前呢，都叫做现今的世界。但是当弥赛亚一来呢，他们会看到什么事情呢？弥赛亚来不是要救赎啊，他们没有这个观念的。你说哦，耶稣是弥赛亚，他问你为什么？因为耶稣呢为我们受死，他哈哈哈哈，他就觉得为人家死还叫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是做王的来被服侍的，怎么会去死呢？不会的。所以他弥赛亚是得胜的，他一来他就审判一切的敌人，让以色列复兴过来，他们在等这一天。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还是现今世界，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末世了啊。好了，他们的末世是什么时候？就当他们弥赛亚来了，这个弥赛亚呢就会把整个世界带入末世的阶段，连他就开始用，就是以色列啊，用以色列人啊，这个民族跟国家来治理，来实现他治理全世界。OK， 连这个将来呢，就是当以赛亚把一切的敌人都消灭了，更新一切了，世界就进入一个美好的境界，大卫的国度就要复兴起来。他们就成为，我们就成为犹太人的奴仆。你不信啊，你也没有办法，你要为他们吃葡萄啊什么之类的。总之很简单的，全部都是围绕他们的，可以吗？只要他们的国家没有复兴呢，全世界就不算数。你们复兴不算不算，教会没有，没有这种事。总之我们没有 OK， 你们不能 OK 的，我们要 OK 先，因为弥赛亚是我们的嘛。OK， 到时当我们复兴了，我们可以允许你们做我们的奴仆，怎么样？所以你们不要学法语啊，去学犹太语，可能以后你在奴仆里面做长官也不错啊。不可能啊！好，来例子啊，我圣经本身就有例子啊，几件事情我给你们看了，就是在耶稣就是这个圣灵啊降临之前。耶稣的门徒呢就有这种观念， 所以你可以在不同的经文里面看出他们表达这种观念出来这观念是从哪里来的？你不能说是从旧约因为旧约没有讲这个东西他们主要说这个观念是从当时的这个拉比还有法利赛人就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很苦因为巴比伦就是几乎让他们完全绝望就是好像他们国家已经没有了 OK 所以他们特别对自己的将来很敏感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这些解经家当时的经他们就给犹太人制造了一个 不是基于圣经的一个末世观念连这个就一直流传所以你会看一些历史就是在耶稣到就是道成肉身前面的那几百年呢以色列人一直出现弥赛亚对不对然后都死掉了那些弥赛亚就是带人家去打仗然后来就死掉你说为什么你们一直在等你们在试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观念弥赛亚是这种的弥赛亚是这种的半神半人可能是混体的可以做一些神迹但是又是人对吧全部不是基于圣经是基于自己来的所以你看一些经文第一就是门徒呢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因为耶稣表达了他所做的事当然这个相信不是很清楚的耶稣的国度要在今世降临他们也知道他们也要成为国度里面的重要人物你说有吗有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马可他说什么他们说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
我们这样讲可能会说好像将来刚在天上在国度我们要坐在耶稣一边他不是讲上他是讲在地上的时候所以他妈妈来跟他讲对不对你们懂我那些圣经的话吗就是他讲的就是下个月的大选耶稣要当总统了这个妈妈就先跟这个耶稣说我的约翰我的儿子两个儿子可不可以做你的左右相他讲的是现在所以你明白吗犹太人呢他们真的信耶稣要做王但是他不知道但那是他们圣灵还没有跟进他们他们不知道耶稣指的是天国他们以为就是那时候快发生了所以先讲定位置另外当他们听见耶稣说就是我们后面几堂都要一直会讲到的就耶稣在马太福音27章25到27章就在那边论说耶路撒冷的圣殿要毁那段话 OK 他们很敏感这句话因为对他们来说圣殿要毁呢就是这个旧的时代的一个结束圣殿要被拆毁他们知道圣殿要被拆毁 OK 他们接受但他们知道圣殿还要再建起来对他们来说所以他们知道这个 symbol 这个象征意义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圣殿一被毁呢耶稣的国就来了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当时所讲的是他还要受苦他还要受死他才会得荣耀所以这个经文你们也可以看得到连第三呢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还是这样子问他耶稣复活之后40天跟他们查经祷告连过后呢要升天了说好了我们约个地方我要升天了你们来不是送行你们就来看这个升天的荣耀我们读段经文你读来使徒行传他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就被取上身有一个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你说这个时候很经典嘛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升天的经文你看他们那时候等到那时候他们还要问这句是不是现在你把门徒聚来是不是要公布一下基督的国度现在实现好像嘎达隆说我们现在要鼓励了是吧是不是这样你看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但是他们不是无乱就是乱想东西是因为他们的背景 因为他们这个些背景就一直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刻如果弥赛亚一到，警戒的事情就是末世要来，对不对？所以他们看到耶稣最后哦真的我死与复活，好了，铁定他是弥赛亚，所以紧接下来是什么？世界末日啊。哎，等了40天没动静哦，哎，走来走去没做事，哎，奇怪啊，连最后啊，终于招祭了 ，OK 啊，今天啊穿好衣服啊，可能要当官了、啊，上去看，哎，耶稣走了，坐电梯了，很失望，但不会了。当他们有点迷失啊，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当然，我们今天接受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一读圣经，或是我们一听人家讲，我们就接受下来。但对他们来说呢，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当时你就看到这种的例子啊。还有一个例子呢，当然这是猜测啊，这纯粹猜测，你不要把它当成是讲章来讲，或者是给你资料而已嘛。啊，有人解释说犹大卖主，因为犹大卖主是很难理解的，对不对？你们讲，坦白说，你不要看这个之前，你说犹大卖主怎么解释？你说哦，犹大卖主啊、因为他没钱了嘛，而且你没钱，你不会想要去卖一个人嘛。而且你为什么要卖耶稣？你卖彼得吧，耶稣值钱。你好了好了，你给你卖啊。那为什么你要自杀？那为什么你还要说什么我卖了一个无辜人？你逻辑上完全没有办法 get through 的 ，OK？ 但是呢，有人尝试用犹太人对末世，就是对弥赛亚的观念呢，来尝试稍微就破解一下，就当时犹大心里面在想什么，但不一定真啊。那一天我们可以再去问他啊，但很难问啊，就问耶稣啊。他说可能啊，犹大呢，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大家都讲，他也看见他新生机，因为他在等耶稣做完，等了3年半没有动静 ，OK， 看见耶稣的名声上来，他又跑掉，耶稣又跑到别人，都快要啊，就是舞台都跟你弄起来了，你这么又跑掉，所以犹大等不及了，犹大说好，我来帮你，研究耶稣，他要逼耶稣上台，他怎么逼耶稣上台？因为耶稣一直不肯彰显自己是弥赛亚，对不对？他就想要耶稣上台，就是呢，逼他把他交给罗马人。那耶稣被罗马人迫害，一定是都受不了，他就啊，算了，我不要再忍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 Superman 啊，就表演了，这么不戴眼镜啊，就会飞了。那可能犹大真的是以为呢，我以为他的观念啊，他以为基督就在那个时候要做王。连他的目的当然是不好的，他也不是为了福音什么，他就为自己呢，我跟了你3年半，我投资下去啊，我不种田不抓鱼，我不懂鱼他本来做什么的啊，他可能是银行家也不知道，他放下一切，他跟随耶稣3年半，他发现他这个投资没有果效，他当不了财政部长，他就每天只是偷那些少少的钱，他觉得很不过瘾啊，所以他要逼耶稣上台，就是要把他放在这个罗马人的手，就让他就是宣告他的身份，但是他后来很失望，他卖了耶稣，对不对？还敢跟耶稣亲嘴，莫名其妙。这种你说我们说做这种卧底的人啊，其实是第一个跑的嘛，对不对？你卖了人，你还会当场出现说，哎，蒙兄你好，不可能啊！因为他根本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啊，他一卖了耶稣，他是等着看戏，那是啊，哎，耶稣不对啊。给人打没反应，再等一等，再看看怎么，最后给人家钉都没反应，他开始失望，他才发现啊，可能是我搞错了，他不是弥赛亚，他就是一个好人嘛。所以犹大后来就懊悔，他就回去跟那些祭司说：“我把钱还给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犹大还是犹太人啊，他知道。卖了一个无辜人的，就是害了一个无辜人啊，让他流血呢，罪不得赦免的。所以犹大认为他没有希望了。他本来他认为他卖耶稣，耶稣会就显出做超人，耶稣可能反过来说 thank you 啊 by the way thank you 跟他谢谢一下，我可以给他做官。后来他发现呢，这是一个好人，因为犹大知道耶稣是好人。只是平常人，连他想到他自己，如果耶稣是一个好人，我把他卖了，我将来在上帝面前一定是死了， 一定是灭亡的，因为圣经讲了嘛，流无辜人之血，上帝必要。所以犹大说我死了，所以犹大的那个死不是因为他爱耶稣哦，哎呦我出卖了我所爱的主啊，我怎么呢，我没有信心悔改，他没有到那个快乐，他是想到他自己，他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得救的，被赦免，因为他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杀了一个义人，所以就吊死了。那你说蛮有道理，不知道啊，这种想法其实人家猜测的啊，但是我把它放出来是因为我想让你大概连贯一下，就是解释的时候不要以为犹大人是中国人啊，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想东西的，因为他有他的文化的背景在背后，好吗？好，有问题吗？对于他人的时间观念，只是很快的这样讲，但是最少我想你会 get 到，就是他们跟我们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间这一块啊，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先谦卑受死，连在就是成立教会，教会在传福音，最后耶稣再回来做王。这一块他们没有，他们就把它打扁成一起的，耶稣一来就做完，所以不发生就不是弥赛亚。你要跟犹太人传福音，你要先想好怎么跟他讲，如果你跟他讲说耶稣要受死什么的，基本上你要解决他这个 assumption， 就是他的这个假设，你要告诉他说这个不是圣经讲的，是你们的拉比讲的，你叫他去看旧约没有的，好不好啊？好了，我讲完这个我们就吃饭了是吗？我们是到五点半是不是？你们都有节目表哈？家人有哈？OK， 好，请家人拍一下节目表也可以哈。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这几个 slide， 我就给大家休息一下了哈。那你说犹太人是这样想，我们呢？我们应该怎么想啊？我们跟他们区别就是中间这个时间段他们没有的，就是弥赛亚。就是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降生了啊，连他的第一个道成肉身的目的呢，他是必须要完成父神拯救的旨意，意思说耶稣拿了这个工作做我们的中保呢啊，你要改变了，如果有人在跟你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耶稣用33年半就完成了他做这个差遣的工作，这个是观念的错误啊！我再说一次，耶稣基督今天在哪里？没人回答我啊？你在哪里？在楼上，我们在底层呢，在父的右边，他在那边做什么？为我们救恩代求，所以他是什么职分？祭司。所以他做完工了没有？还没有，他还在做。所以耶稣在地上33年半，他是完成了上帝旨意的那个代赎的部分。但是上帝的给他的旨意不是叫他来死而已哦。你要看圣经，上帝说，耶稣说，父神把拣选的都交给我。上帝基本上要耶稣一个一个去救的。耶稣那个圣父跟圣子说，没有救完不要回来见我，没有开玩笑。总之呢，耶稣他要把全部父神在创世之前，你还跟我都不存在之前呢，点好的人全部一个都不漏，全部都拯救，他才算是做完工的。好了，但我们人类呢，就偏偏有一代跟一代的关系嘛，所以耶稣就要等哦。因为还有一些要拯救的人是梁弟兄的孙啊，曾孙啊，还没出生，可能是有意大利血统，也不知道。总之就是还有啊，还有很多还没有。没有啦，开玩笑，你们应该都是回上海结婚的啦，开玩笑。好，我可以讲你们瑞士血统也可以了。总之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不是在那边无聊没事做。不是因为他一直拖延时间不肯结束这些苦难，而是上帝的旨意要救的人还没有被拯救，所以他是很积极的。 我们的主一刻都不会多余的，你知道吗？他不会容忍多一刻的。圣经说要来的就来，必不迟延。虽然你觉得每一天都在拖啊，上帝那边不拖的，没有一秒是多余的，因为上帝很乐意你跟我在他天国里面的天国，上帝很乐意天国实现的。Okay? 所以为什么圣经一直要我们警醒警醒警醒，好像讲高兴呢？不是的，的确这是上帝的心意来的。 OK， 好了，回来。所以我们的主先做完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最难的，就是为我们守律法，没有人做到；为我们上十字架，也没人做到；顺服上帝，也没人做到。耶稣都做完了，难的他先做。OK， 那这个经文很多啦，啊，像这个马可、马太，他们做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还是要服侍人，要啊舍命啊做多人的属下。另外一个耶稣自己跟门徒说，他说：“看啊，我要去耶路撒冷。”不是去做王啊，他说先知所写的一切话都要成就在我身上，所以他要做什么呢？所以叫个外行人就讲罗马人啊，你被戏弄凌辱，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杀害，但是第三天要复活。那耶稣就讲得很白的。 OK， 如果 有人觉得说啊，这好像觉得耶稣好像还是有 second agenda， 就是他有第二个目的啊什么的。其实耶稣基督很清楚，他不模糊他的目的的，他很早就 说出来了。OK， 所以第一次他是为这个来，他讲出来。这个做完之后呢，末世没有马，就是这个末日没有马上来，末期没有马上来。为什么？因为他还要在地上设立教会啊，他先把教会吃下来，然后他让基督徒依靠圣灵的能力。为他一直做见证，那这个是耶稣基督让你跟我分享一个打引号比较容易的工作。你懂我意思吗？耶稣基督可以不要管我们啊，就是他救我们，连他也不给我们设立教会啊，就圣灵没有普遍与我们同在。OK， 我们单举例啊，不会发生的啊，他就自己救。他在天上，他说啊，阿华出生了，哎，天使去救他，天使就让阿华信主，啊，阿里出生了，让阿里信主，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其实本来这个职分是交给基督的，但是基督很爱我们的，他就怎么样？他说好啊，我现在升天了啊，我到上面去，上面是总部啊，按钮最容易啊，开玩笑，耶稣在最高的地方，用王的身份。让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呢，做那个最容易的工作。当我们听他的话，带人信主，服侍他，连最后呢，他就说：“啊，你看，父啊，这些人都做了，他们都有份你的荣耀。本来那荣耀是他呢，对不对？现在就因为我们做他的工，我们就被他包在一起，说一起进入荣耀。而且这个工是比较容易的，真的。如果你现在还要抱怨你跟家人传会比较难的话，我告诉你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耶稣坐在天上上帝的右边，他是全能者，你懂我意思吗？他在那里，他禁止撒旦做事情，他禁止苦难过度的临到任何人的身上，全部在他那里，他成了全部。就好像有一天你的太太生日啊，这个孩子就要送礼物啊，爸爸就去买很多东西呢，拿给妈妈啊，你懂吗？最容易的，就是叫他拿过去而已，啊，或是买了一张卡，叫孩子在那边画一个圆圆啊，这是吧？就是上帝把这个最后比较明显，但是比较不是太过艰难的事，留给了我们教会来做，这是神的心，所以他要我们依靠不是自己啊。他的能力啊，圣灵的大能，为他做见证，直到底。不要流着眼泪讲这个话。哎呦，我们要好像都要去受死了。带着应许去的，耶稣那一天说你们要去，你认为他们都想到他们要去非洲给人家吃他的肉啊什么？没有，门徒都带着这个应许。耶稣说你们去，我与你们同在，意思说都是我在做的。OK， 那。你说为什么我今天传福音那么难啊？当然有很多可能啊，现在不是 时候讲这个，但是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有困难啊。第一是上帝磨练我们的信心啊，但同时呢，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反省自己啊，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讲的比那个讲的还要重要。意思说，可能我们很多传福音，但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活出天国啊。所以听的人是可以接受你的理念，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看你跟他没有分别，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体验啊你说的这个福音的好处啊。不过基本上，为什么有可能有人会信主？为什么地上不断会有人啊，就是蒙恩？是因为天上，不是你跟我到处去拍单张什么，不是的，是因为天上，因为这是上帝大能的作为。OK， 好了，这个先发生，最后末世来了，圣经说会有灾难，会有苦难，而且那个灾难是从。就是世界开始到现在都没有的，那我等一下再解释这个灾难是什么意思啊。总之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事情，这但这事情不一定是好像我们说的好像烟花的这种 event 啊，这种事项啊。好了，接下来圣殿要被毁，这也是一个我们从圣经里面要看啊，就是当圣殿被毁的时候。表示旧约完全的结束啊！前面说耶稣道成肉身，对，耶稣道成肉身跟圣殿被毁差多久？圣殿哪一年被毁啊？70年，耶稣道成肉身差不多是前后4年。OK， 你算它零也可以，70年。为什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对，因为犹太人呢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圣殿，对吧？虽然圣殿一早就已经没有了功效了，严格来说，圣殿那时。到了这个西利的手上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被玷污了，对吧？你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的将军进到直升机，他进去，他转了一圈，你们看过吗？那个记录吗？不是纪录片啊，是真的是文字的记录。他说亚历山大的将军很好奇，他攻到耶路撒冷，他第一件事情他就跑到圣殿去，连他一点都不怕，他冲，因为他以为只是神庙嘛。冲上去进去至圣所，他进去走一圈，他出来，他说什么？他说里面什么都没有。你明白我意思吗？意思说那个约柜早就不在了，但是呢你不能跟百姓说约柜不在，他们会造反。所以呢其实还是得每天说哦，我进去了，因为什么时候不见了？巴比伦把圣殿拆掉之后呢，就没有还给你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回来之后其实一段短的时间他们还是有一个正统的信仰，那到最后当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呢，其实圣殿的意义就开始没有那样重要了。当耶稣真的升天，百姓还是去圣殿还是念念不忘这个礼仪呢，最后上帝就让他完全停止拆掉，没有，到今天都没有。所以你知道只要一圣殿停呢，祭司就没有没功了，你不能献祭了。 OK， 所以祭司是他们一个重要的环节，祭司就失去了意义，圣殿没有了，律法也就不再公开在圣殿被教导，就反而跑到会堂去了。所以这就表示旧约的那个时代停了，是真的停了，就是当圣殿被拆啊。但犹太人因为错误的相信这一个就那一刻就是当罗马人都围着耶路撒冷门口的时候，他们就以为呢这个就是末日，所以他们不要走。所以你看历史很可怜嘛，就是罗马人呢在70年毁耶路撒冷之前，他们其实2年前来过一次，但是后来凯撒死了，他们撤军。如果你是我，你跟我们就走了，对不对？你说是吗？如果你现在给人家围啊，哎，突然间明天早上，哎，兵都跑了，你说啊，继续住？不是，要回家，就离开耶路撒冷嘛，对不对？没有啊，为什么他们那么傻？他们不走啊？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末日，我们哪里可以走？ 就是这一天上帝要显大能把敌人全，所以他们就一直守着耶路撒冷，罗马人攻攻攻，最后就攻进来，那一天死很多很多犹太人。其实不是因为他们 跑不过去啊，是他们拒绝逃。但是其实你知道啊，耶稣基督没有应许他们，那一天是世界末日，那一天上帝要来救他们啊。反正耶稣基督还讲这些话，他说那一天他们要被杀，是因为他们拒绝上帝的儿子啊。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路加说的，他说有许多，我们读一下嘛，他说有许多百姓跟着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号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你知道人必说是虐女的，和为什么怀胎的，为什么养养女孩的有福了。那善水人要向大船说，倒塌在我们身上；向小船说，遮盖我们。这些都是提醒在有知识的人说的。”好，你们读过这些话啊？耶稣很明显，他说你们的儿女嘛，其实应该不是指到世界末日了啊，就是一个他们还看得见的，就是几年后的事情。他耶稣就说，当时的人啊，就会说这个山子啊，就表示说把我们藏起来了，就让罗马人看不见。你看他讲的最后一句话说。他说这事发生在有治水的树，这有治水的树上，就是他。耶稣说你看到我吗？我被这样子就是对待啊，因为耶稣那时是上十字架。他说这个孤竿就表示这些不幸的人他们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后果啊。所以基督在那时已经告诉他们说，他们要为着他们拒绝弥赛亚而要承受这个代价啊。但反过来呢，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说啊，你们说，他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抚养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向你们逃走的时候呼一件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灾难。这个话呢，不是公开讲啊，是门徒说：“哎，老师啊，这个会怎么样啊？”耶稣讲的，就讲了这个东西。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哎，你们注意啊，再过一阵，你们会发现一二三一些事了。”他说：“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做么逃？我们先看见，当然了、啊，还要讲，当然逃。犹太人不逃啊。”所以当时是基督徒都逃出去了，所以教会还是继续，当耶路撒冷全部毁的时候呢，教会在外邦继续，但是犹太人整百万，他们就根据约瑟夫是整百万，当时你很难想象的那个年代，一个城里面有整百万的人被杀害。 OK， 就是因为他们的末世观跟耶稣基督所说的不一样啊。好了，最后一个 slide 了啊，耶稣基督的国度最后要降临啊！这个并非好像你太人想象的，就是一种好像突然间发生的事，而是透过一段的时间，在不同的时代召集那些属于他的子民啊，进入他的教育。就刚才我说，耶稣在天上一点都不放松，他每天很努力的工作的，一秒都没有浪费啊！我们有时真的是觉得一天就一天了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感谢主嘛，今天什么事都没有，你要很懊悔，因为上帝没有浪费一天。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哇，你可以说我们每一天都有使命的。如果你发现你今天没有做什么，其实你浪费了一天，因为对上帝来说，他不会浪费，所以他有一个善行计划给我们，但是我们可能以为。末世就是这回事嘛，所以我们每一天对神的话语可以慢慢拖啊，明天再看吧，后天再看吧，懂一点就可以啦。你知道，对上帝的心意来说呢，我们是一直要长进，不是因为他要逼我们，因为这就是他本来对我们的心意。 OK，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活得很轻松，你就看看我们的主啊，他在天上呢是日夜为我们代求，代求就是为我们求赦免，不停的拯救上帝交给他的人。所以他说基督召祭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很久了，因为他升天2000年到现在了啊，所以你能够想象已经做了好久了啊啊，地上啊这个国度还没有实现，但是上帝没有改变啊，不是因为他有第三个计划，所以他不，所以2000年都做不好，不是啊。如果计划没有改变，已经2000年你就知道差不多了啊，所以要警醒一点啊。没有迟延，上帝的国度一直都是用按照他的时间跟速度啊，是快速的开展。每一个时刻都有许多人蒙恩，到那一刻满足，天国就一定来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时会好像你到瑞士去啊，你去看一些河流，哇，很近的，对不对？哇，流的小溪水流的很近啊，你一看你就好像什么都不用动了，因为都很平静嘛。你去远一点，你看那个河流啊，它的那个源头很急的。所以它流到后面就分得很散，所以我们看来好像什么东西都不会变。其实呢，当你把它的那个阔度缩小了，其实那水是很快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好像我们看到啊，我们活泉10年都没有几个信徒哦，有了啊，有一些信徒的人啊。但是你说，哎呀，好像大家都是平平淡淡哦，基督徒教会就是这样子。你不知道天国每一天有多少人快速的进入他的应许，全世界啊！所以当你一这样一想的时候呢，你要警醒起来啊！虽然我们的环境没有这样子给我们紧迫，但是我们因为是属天的，我们里头有属天的闹钟，对不对？现在啊，你们不是看那个报纸说最近拿诺贝尔奖的？那科学家都是说人的每个器官都是一个生物钟嘛，啊，所以其实告诉你就是说年轻人不要太迟睡觉啊，呵呵，不要打游戏太迟，因为你的手跟你的脚你的眼睛的细胞都有时间的，它叮它会有阿拉姆 OK。 那我们里头是有一个生物钟，打引号是天国的，如果天上的钟是哒哒哒哒哒很快很快很快，你这边是掉每十秒才走一次的话，你这个钟真的是天国到了，你还在刷牙，不知道你在哪里。我们应该很快速的啊，我们应该有这种紧迫，不是为自己的生活啊目标紧迫，而是为什么国度有一种紧迫性，这是正常的，好吧啊？我是不是？哦，你们可以给我讲完两章，我就给你们结束一下，好吗？啊，我就快快了，我不知道我还有两章应该啊。那结尾了啊，我讲到哪里啊？
讲到这里吗？啊，这里讲完了。这个最后在末世的时候啊，这个经文比较多，不过也是很重要的啊。好了，你们问我了，耶稣来了 ，OK 啊，成了。人到底那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啊？这里我就用一些文字把它写起来了。在那一时刻呢，耶稣来的时候。第一件紧接着发生就是死人要复活，这个死人是谁呢？就是信主的跟不信主的，
不是灵魂复活，是身体要复活啊。但圣经告诉我们是先基督徒复活，后是不信的人复活。OK， 现在你看基督徒在哪里啊？
通常人就问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个地方，没有人去过啊。哎，圣经就用一个字叫做乐园，因为耶稣跟那个强盗这样讲，今晚你与我同在乐园，所以我们用这个字。
就是一个地方，所谓啊，一个空间，我们叫它叫乐园。那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没有进天堂，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快乐的与其他的信徒在一起等候啊，包括你们自己的亲戚啊，所谓的 OK， 他们在那地方等，因为复活才可以让他们带着身体完整的进入荣耀。灵魂不能啊，好了啊，再来等神作荣耀。不信的人呢，圣经也没有特别用一个字，但是有一个比喻说那个财主在阴间，是吗 ？OK， 阴间，我们用这个地方。那阴间呢，是不信主的人离开世界之后，他的灵魂去那边等，所以他也没有下地狱， 所以不要吓那个朋友说你不信耶稣你死了就下地狱啊，这个牛头马面就来带你去找阎罗王，你说没有这样快，他还得等一阵，因为审判只有一次嘛。OK， 但这些人呢，在阴间里头是充满惧怕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结局。你看那个财主在耶稣的比喻，他在那个地方做什么？是那你说他在玩老虎机是吗？不是，他在做，他在那个所谓阴间的地方，他在做梦呢。所以你说他很渴、很热、很痛苦。你说你急什么急？还没审判，可能或许上帝行行好，让你上天堂呢？他知道不可能的，所以他跟人家说，跟亚伯拉罕说什么？你派人去跟我的兄弟传福音，不要让他们来这里。你知道他们很清楚啊。毛泽东在那边，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跟希特勒打牌，但是他应该是很痛苦。就是在那里等候复活的人是带着黑暗带着忧伤带着惧怕，反过来信徒带着安慰啊，好像我们在等候一件荣耀的事。那经文很多了啊，我们都读下了，我们换一换弟兄先姐妹啊，来弟兄，第一个使人复活也是这样，这所种的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刚强，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姐妹，我们好，这两节讲到什么？讲到
身体
啊，所以他说现在身体跟那个身体不一样，所以不用问了啊。有人说啊，复活了多好睡，会不会长得像刘德华？我不知道，我也不希望啊。总之，这里保罗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个appearance， 就是那个身体的样子，他是要告诉我们那个身体的本质，是完全跟你现在因为犯罪之后的这个本质是相完全违背的，完全相反的。OK， 它叫做荣耀，而且有一个样本是谁啊？
耶稣。
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怕以后变成好像海狗这样，不用怕，你圣经说要像谁？像耶稣。耶稣复活是有人家认得住的，没有人说他是谁啊？不会啊，耶稣走过，人家知道的。OK， 只是基督那时他不受限制啊，他超越了。下面到弟兄，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姐妹，最后一句，你们
不要把真实那个细节都忘掉，凡在人梦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显现的复活的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这些经文你读过啊，你可能跳过去了。okay， 这个可以安慰很多人的，对吗？他说你已经死了，所以不用太痛啊，也不要太在意。耶稣说你已经死了，你的生命不是丢在垃圾岗，是耶稣藏在上面，对吗？如果你今天去看一个病人，你要怎么跟他讲？他可能觉得啊，我这个身体不会好了啊，你要怎么安慰他？你告诉我是啊，耶稣基督。啊，他，哦，这是保罗，他是基督的话啊，就是他应许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属自己，我们在基督里面，而且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为了将来可以与他一起的荣耀。所以我刚才前面说，耶稣把工作分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拿着他的名去做事，连做完之后呢，我们都排队排在他后面，所以上帝给基督荣耀的时候，我们后面全部都有份，好玩吗？就好像你小学的时候，你的班长代表我们的班去领奖，连我们这一班就很光荣。但其实是那个班长拿奖状，但其实我们这一班的人都因为这个奖状而光荣。所以当时去领奖的也不是你。我们有时有一种观念，以为以后我们每个人到天上都有一个，啊，听过吗？人说哦，我在地上挨足一点，到天上我就有多一点黄金啊，冠冕比较重一点啊，是吧？实际上这个都是 有一点掺杂了啊，一些就是民间的一些神话故事之类的。其实圣经让我们一直明白的，那个荣耀我们不能拿的，因为那个荣耀是耶稣的，就是说是神的荣耀啊。你敢碰吗？你不是你能碰吗？你怎么碰？你是人啊，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人承受不了神的荣耀，就好像这个太阳的光照是很好了，跟你照一下，但是你就烧掉了，我们承受不住的。就算你是义人，我们不是被照来，我们是反映荣耀而已，那么我们不是那个 source。 所以基督他放下荣耀，他做我们的中保。基督还有这件事情要做，就是他要得回他的荣耀，那一刻是大事，耶稣要得回他的荣耀。但是当耶稣得回荣耀那一天呢，你跟我在他的里面，所以你不会受伤的，而且你会很喜乐。我们说我们与耶稣一起做王，对吧？你们说哦，我想管土星啊，最近一个啊、那个这不是土星是吧？那个有圈圈的叫什么星啊、木星啊，土星，就是有一个 Saturn 叫什么中文？冥王星啊啊 ，anyway 啦，你们知道了，有一个行星不是有一个圈圈的嘛，对吧？很漂亮的啊，最近不是他的人造卫星20年飞终于撞下去了啊，没有啊，以后我跟耶稣讲，我要管那个行星。啊，你比较爱主，就多分两个星球给你。没有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团契有一个博士，一个弟兄很可爱啊，当然我不晓得，可能他会听到他，我不是校长。他告诉我说，他如果不爱主，以后到了新天新地啊，每个人都可以管牛管马，上帝就叫他管蟑螂跟苍蝇啊，觉得啊，不爱主的弟兄姐妹，以后你们就管蟑螂跟苍蝇。不是的。你明白吗？都在基督里面的，不是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小霸王啊，没有这种事啊。OK， 好了，因为这个是童话故事，你可以去拍片了。不过圣经里面讲，好，最后呢，一章就完了。耶稣要结束一切啊，就是这战争的敌人全部要来到他面前投降啊。哎，这个时刻呢，就是我说的，耶稣要得回他的荣耀啊。圣经这一处境呢是很难解释，但是也算是一个最明显的啊。我们读一下嘛，他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诸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经过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叫万物都服了他，并且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再是奇妙。万物既服了他，那是指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万物之主。好了，你多少人读第一次就读懂了？举手。你一定读不懂，因为它有很多这个衔接词，就句子很长。但是你如果读两三次，你抓到它的重点。它第一就是说，最后耶稣做完这个工作，因为上帝要他做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这个，把国交给父，这个还没做完呢，对吧？因为最后一个敌人是谁呢？是你说的，最后一个敌人是谁？你跟我都会死嘛，所以表示死还没有完全消灭，对不对？所以耶稣再来那一天，死就完全没有了，好吗？所以到那一天呢，耶稣要做什么呢？他要把万有都交给父。你看，说如果交给父呢，就表示父不在这个万物之下，因为父就是神啊，在万物之上得着荣耀。那你说耶稣那天他做小神吗？不是，耶稣基督他是被受差做这件事的，所以他最后一刻呢，他就是把这些被吩咐的他全部拿来完完整整的交给父之后呢，他就走上去了，他就做神了，你懂我意思吗？基督现在是他的本质是神，但是他的职分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敌人的，就是这些啊，要毁坏敌人的这个噩梦，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要把一切的抵挡仇敌都审判都消灭。但是他做完那一刻，他交给父之后呢，他就享受他是神的位置，所以
不要因为这些经文就觉得耶稣一直就是很小，不是啊，他就交代了最后一个啊，这完了，耶稣把这些做完了，这一天就来了，叫做将来世界。犹太人将来世界是很放纵的，就是他们可以享受一切的好处啊，可以放纵他们要的东西，我们就只是无辜。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耶稣再来审判一切做完了，他就要把天国降在地上啊。读这个经文啊，启示录21:1-2，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他讲，当然有几样事啊，你可能我为什么没有海啊？在启示录的用词，海很多时候是比喻罪啊。所以你不要说哦，以后没有鱼了喽，海鲜快点吃，以后没有海了。我想还是有海的啊，这里讲的海，圣经很多用海来讲罪，来讲苦难啊。OK， 这是一个预象，但是它重点是说这个新天新地要从哪里来？从天降在地上，它叫做新的耶路撒冷，或是说上帝的城，这就是天国的意思啊。而且是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这就是教会。你知道圣经用很多时候把我们比喻成心腹的啊，就是被上帝准备圣洁的这个新娘，最后就等候进入这个天国，她的丈夫就是我们的主啊，就承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应许。那这个是我们的末世观。你说啊，讲那么多不记得，你看看笔记了啊。就是跟犹太人呢最大的差别呢，就是没有这个受苦的事情啊，也没有这些就是传福音啊，这些没有这些事，我们是有的，好吧啊。好了，我时间过了啊，等我们吃饭吃几点呢？
6点半
啊，还有半小时。好，这样子吧啊，我就停在这里，你们可以自由走动，但如果有问题的我还在这里啊，就要讨论可以留下来啊，如果没有你们就可以先去休息了，好吧？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虽然有一点疲劳，但是主啊，你还是给我们有恩典啊，来开始思想你的应许。是的，我们很多时候在今世，我们的生活我们失去了方向啊，因为我们好像既然得救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应该还追求什么。但实际上在圣经里头，你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吩咐我们，我们得救是为了荣耀你，我们得救是为了行出你的善行，你的善功。主啊，你就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紧接下来的时间能够好好的忠心的使用你所给我们的时间跟资源在每一天的生活上都为着我们的国度，为着将来来生活，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主啊，你的话语再次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主导，也引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反思叫我们回去的时候是带着新的盼望也能够引导我们身边的人来奔跑这个带着喜乐有盼望的这个天国的道路。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就休息啊。如果有要讨论。